那么今天我想要讲的这些转向问题，为什么要谈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知道这个西方哲学的发展的话，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是吧？因为这个在文革之前的话呢，西方哲学呢是当然也有这个课，主要呢就是在从古希腊到黑格尔这一段，黑格尔之后的这一段哈，基本上是属于禁区的啊。当我们学校这个系里呢。在60年代初的时候，开始搞了这个黑格尔之后这个新的西方哲学，就我自己的老师叫全真谷先生，他当时首先开出来，当时叫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是吧？都还必须带个批判来讲授的啊。这个至于这个在大多数学校的话呢，大概这个现代西方的这个课都还不能开的。之所以在那能开呢，就是在六十，我们国家在6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就是开始搞正规化，高等教育要走向正规，是吧？那么搞这个，这个搞修，包括搞修位制度，是吧？我觉得那个是正是要教育部想这样子搞的是第一批，就是说正式的那个研究生，那个制度搞的。在这之前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国家也有研究生，那研究生不太正规的啊，好多嘛包送了或者怎么样，这有带一种进修性质的。从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正式这个搞，就是考试经过考试来录取这个搞研究生这个制度，在60年代初，那时候一切好像看样子都要走上正轨那样这个情况啊。那么毛泽东在63、64年先后发过好多这个批示啊，包括这个就是关于宗教方面的。啊，在任居先生的一个文章里面提出要加强世界三大宗教问题的研究，是吧？我看过那个批示啊，在那个批示下面的话，基督教、佛教、这个伊斯兰教，他叫回教，他写的三大宗教是回教，就是伊斯兰教啊，搞这个三大宗教研究，另外也提出要加强外国问题的研究，就在那个批示下面的话呢，全国。好几所高等学校的话呢，开始成立外国问题的研究机构，成立这个宗教，就我们这个中国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也在那个批示后面再成立起来，那大概可能04年那个是那个前后啊，这个而后譬如北大，我们复旦呢搞了一个世界经济研究所，咱们南开可能也有一个什么所，我不是太清楚，好多地方都考，就在那个下面的话呢，那一段情况还是比较好啊，大家还。比较这个系统的开始这个进了学那个，那么我也在那个时候的话，那就是跟着这个全真谷先生学了这个西方哲学的啊，但是没有多久马上就形势就变掉，一切都推都全部都走向这个紊乱一团的那个情况啊。但文革结束以后呢，我们知道马上出现这个西方人啊，那么各种各样这个西方思潮这个进来。啊，这个情况我也想不多讲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学术界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文章里面呢，经常谈到很多很多的关于哲学转向的一些提法，是吧？这个我想我们在这个在学术期刊上面都可以看到，是吧？什么语言学转向，是吧？这个生成论转向、存在论转向，什么这个价值论转向、认识论转向，这个伦理转向，什么技术转向、语用学转等等等等，各种转向很多很多啊。那么这些转向这个的这样子一些提法跟用法的话呢，我当时也引起了我的想法。我想，这个就是说，这个哲学的这个转向究竟是什么个含义，在什么意义上面使用啊？因为实际上呢，用转向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大家也没有去深究它啊，这个转向究竟是什么意思啊？那么，而且各人有各人的用法，有的人实际上是在那个研究的这个领域啊，或者研究的这个重点方面发生了变化，有的呢是在研究的一种思维的这个方式啊，思维方法上面的一种转向啊，这个或者是一种思路的这个转向啊，个人这个提法是不太一样的，不是那么一样的啊。所以我当时我记得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后来有一次学生年开研讨会的时候，我就谈了一些关于转向的看法，然后呢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啊，这个大概是浙江学刊网好像拿去发了的是吧？大概这个后来可能有一些这个转载期刊，大概也转载了是吧？ 我的主要的目的意思呢，是想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大家一些讨论，因为我觉得这个转向问题的话呢，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对西方哲学的一个理解问题，啊，也涉及到这个西方哲学的一个将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路向问题，是吧？实际上的话呢，也涉及到就是说，马哲跟西哲的一个关系，啊，或者中哲跟西哲的关系，或者整个一般的哲学的一个发展一个方向问题，我觉得是实际上涉及到这一点。因为这个转嘛，你要转向，究竟转的对还是不对，是吧？那么究竟转到哪里去，啊，牵涉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就想就这个问题想谈。但是我也不是想去一个一个去评论这种转向的内容，究竟对还是不对，啊？因为这个要评论起来也很复杂。光比如说一个语言学的转向，你要谈起来的话，那光这个语言学转向，你会引出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呢，是想从这个西方哲学史上，举几个人物，是吧？从这些哲学家的这个里边，对吧？来看一下，这个转向究竟是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吧？那么，因为总的来说呢，因为我的看法呢，就是谈论这个哲学的转向的话呢，还是这个核心问题，还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啊，本体论跟他这个自身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应该是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面，他的看法是怎么样子。啊，他的观点是什么样子？啊，不管你现在的很多西方哲学家，可能他根本否定这个本体论，或者否定这个自身论等等，那你否定也是一种态度，啊，也是一种看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归根到底应该归到这一点上面来，啊，归到这个上面。那么，为了讲这一点呢，我想我是打算从那个哲学史上我们逐个逐个的人物来做一些这个。做一些简要的这个分析啊，其实这个在哲学史上最早谈论转向的是我们知道就是苏格拉底，啊，这个哲学史上都有讲的这个苏格拉底的这个哲学转向啊，这个所谓苏格拉底哲学转向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斯诺芬跟那个希瑟罗的那个记者是吧？这个大家都学哲学史都知道的，这个希瑟罗跟斯诺芬说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的，我们现在好多这个哲学教科书上面或者一些文章里面也都谈到的这一点。这个意思呢，就是讲苏格拉底之前的一些哲学家的话呢，都注重这个自然的问题，是吧？抬头是都仰望天空的啊。苏格拉底的话呢，转过来就是注意人间的事物，是吧？注意关于人跟社会事物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应该说这个情况，当时这个。苏格拉底之前的西方哲呃希腊古希腊哲学呢，大致上是有这样子一个情况的，那有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我根据我个人的一种看法呢，我觉得就是说，在前苏格拉底这个这些哲学的话呢，其实他也不是说把人跟社会的问题通通都排除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看那个前苏格拉底的一些史料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哲学家关于人、关于社会。啊，关于伦理、政治、社会问题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看法的啊，很多观点啊。我们看那个北大编的那个早期希腊哲学的那边资料里面也很多。如果你看西文的话，有关的这些残片里边也可以看到很多，是吧？也很多。但问题在于什么呢？苏格拉底跟他们区别的，我觉得就是说，苏格拉底把这些人跟社会问题的这些东西呢，从自然的这东西里边呢，就跟的那个物理世界的这些东西呢，把它区分开啊。其实，在苏格拉底之前，就早期希腊哲学家那里的话呢，他所讲的那个自然，整个宇宙万物的话呢，实际上都包含在一起，这里头也包含了人跟社会这个东西，并没有加以明确的区分起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早期希腊哲学家很多篇名叫做《论自然》，他那个《论自然》里面有好多就是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关于社会发展方面的东西都有。那都有，所以苏格拉底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人跟社会问题把它区分开，啊，把它关注到这一上面去。苏格拉底对于自然哲学家研究的那些宇宙之的有些问题，确实不是看兴趣，他觉得这个问题是最重要，因为苏格拉底认为他的使命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要净化希腊人的灵魂，是吧？要为这个希腊人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话呢？他要提出一个看法来，是吧？因为他认为当时希腊城邦的危机的话呢，关键就是在这个上面，那关键就是这个，就是说希腊人大家都是 都去忙着于啊，去管那些社会的这个，整天的去追求那些这个财富，追求名誉，追求财富，根本不注意关心自己的这个灵魂，是吧？不注意自己的德性，是吧？不注意自己的这个美德，所以这个问题啊，所以他要就挽救这个希腊啊，因为那个他的这个想法呢，是完全就是说是当时希腊社会的时代的状况所驱使他提出对他自己的这个使命跟他自己的这个想法来的，啊，这个我们学古希腊史，大家可以看到也都非常清楚的，啊，这个苏格拉底是可以说是言教身教，对吧？为他的这个事业的奋斗终生，啊，而且这个他把自己比作一头牛虻是吧？要刺激希腊人，使希腊人惊醒过来，那他要想。总之，这个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呢，就是他认为这些问题的话，要净化希腊人的灵魂啊，要把这个道德的教育啊进行下去的话，关键他认为是要找出我们平时所讲的这些德性或者说这些美德的一个普遍性的一个东西啊，不是说停留在什么叫勇敢，什么叫智慧，什么叫公正，什么叫虔诚的嘛，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必须要找出这些东西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要为德性、要为美德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必须是普遍的、一般的，啊，他提出这么一个看法来，他这看法实际上是针对了当时自治派的这一个深度思想啊，因为当时的自治派是专门以传这个知识为职业的，啊，为职业的，但是他这种知识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叫人在政治活动当中怎么出人头地，是吧？在诉讼当中的话，怎么打赢官司，是吧？这个出人头地、打赢官司的话呢，都不是以求正义为目的的，就是要求赢，是吧？为了赢的话，我可以根本不顾其他一切什么东西，是吧？不管你这个是不是这个真理，我只要能够把你辩论过去也就行了。苏格拉底呢，对这些东西是讲的，他很讨厌、很痛，啊。他觉得他就是说，必须要为什么要我说要追求的一种真正的这个知识，啊，必须是一种真正的。那么这个真正的知识呢，必须是普遍的，啊，具有普遍性，啊，具有一般性，是吧？具有确定性，啊，是真正的。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在他看来的话呢，不是像自治派所讲的那个变化多端的那个东西，是吧？不是变化多端，所以它必须是永恒不变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在他看来，也不是说我用感官去能求的，我必须通过理智来求的，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苏格拉底的对话里面，都是跟人家进行讨论辩论的时候，都是引导人家是吧，进行这个讨论辩论是吧？从里面的话揭示出一些矛盾来，是吧？慢慢慢慢从中来引出一个得出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知识，普遍性的一个结论，这样子一条路。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了。苏格拉底的这个哲学啊，你与其说它是转向，你还不如说它是导向，啊，是一个导向作用，是个奠基作用。这个导向，这个奠基的话，就是把西方哲学的话呢，就是说引向一个通过理性来求得一种普遍的啊具有确定性的那样这个知识，这样是一条路上去，啊，从这一点上来讲呢，苏格拉底可以说是个开山祖，是吧？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在苏格拉底之前，我们这个西方哲学，古希腊哲也是已经经历了一段这个历史，也经过了一段历史啊。那么，特别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他之前的巴门尼德的话呢，也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的东西啊。我们知道巴门尼德的这个，关于存在论的这个思想啊，他关于两种，关于意见和真理啊，关于存在跟非存在的这个划分。应该说，实际上为西方的这个存在论或者说这个本体论的话呢，是提供了一个先驱的那个东西啊。但是呢，巴门尼德毕竟还是就是说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子一个思想提出来是吧？而且他很多地方呢带一种神话的这个色彩。那么苏格拉底可以说通过他的那个说法，特别是他通过运用一种对话。辩论的这种方式是吧？要把西方哲学的话呢，引向通过理性来求知识、求真理，这样是通这条路啊。那么他自己本人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事业，因为我们知道 他后来是给西这个雅典的这个城邦的这个当权者是判了死刑了的啊，但是呢，他引出的这条路啊，开出的这条路的话呢，得到了后来我们知道就是柏拉图的这个继承跟发扬，而进割了一个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最完整的一个哲学体系，是吧？这个就是他的学生柏拉图所能够完成的东西。那完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苏格拉底这个在哲学史上的话呢，重要的，我认为不是个转向，是一个导向跟奠基这么一个作用。当然你要说他这个像斯多芬跟希索罗那样说他转向的也可以，这个转向呢，它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在这个说研究的问题的这个重心上面好像有所转移啊。但是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在苏格拉底之后呢，也不是说西方哲学就关注人跟社会问题，好像其他问题不关注，并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柏拉图就并不是这样，因为柏拉图所关注的问题是非常广，是吧？假如说这个苏格拉底是着重要求德性的这个普遍性的定义的话，那么这个柏拉图就不仅仅是这个，对吧？柏拉图的理念呢，就不局限于这个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它是整个宇宙万物都包含在这个里头。啊，所以说也不是说苏格拉底之后西方哲学就局限于这个人跟社会问题去，啊，并不是这样子。但是呢，苏格拉底之后的确西方哲学从根据这个苏格拉底所奠定的通过理性去求知识这样子一条路，倒是比较这个完整的这个发展下去了。那么关于这个柏拉图的哲学的话呢，我也不想这个做一个全面的这个展开这个去论述啊，因为大家这方面也都兴趣这个。这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啊，但是我想提出的几点这个关于柏拉图哲学这个方面的这个看法了。我觉得就是说，一个的话呢，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的就柏拉图的理念论的话呢，跟他那个辩证法这个两个东西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两个东西呢是就是说不应该分开啊，恰恰就是说应该要非常注意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进行论述。啊，我这样子说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学这个理念论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就是说，谈柏拉图的理念论的时候，就是往往讲了他这个柏拉图区分了两个世界，啊，两种知识，是吧？这个理念世界或者说可知世界跟感觉世界、可感世界这两个东西，一个是真实的，一个不真实的，啊，那么一个是理念世界是真正知识，那么那个呢是这个意见什么等等，到此为止呢。但实际上，柏拉图的这个理念论呢，远远不止这些。那远远不止这一些，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他所讲的这个辩证法的东西。而他这个辩证法呢，很着重讲的就是讲理念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的这个学说。这一方面的学说呢，正是我们过去在西方哲学上我觉得谈这研究的不够多，也就是论述的不够多，包括我们在哲学史的一些教科书里面也谈的不够多的。但实际上这个柏拉图这个他的这个哲学思想的重心的话呢，后来我认为主要后来是应该偏重于这个东西。